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我们祖先的故事到了这个阶段，是在介绍梅瑟。今天是讲梅瑟，他是一个出埃及以及伸手断流的领袖。上次提到梅瑟，他怎么样跟埃及王法郎跟他请求让以色列子民离开埃及，终于经过十个奇迹之后，法郎让步，离开埃及的时候，可能有两三百万的以色列人一起出走。历史上有人要寻找以色列人出离埃及的路线，以及以色列人过红海的地方。出埃及的路线有好几个可能，包括沿地中海地区最短的路，以及经过西乃半岛一个叫可得士旷野的路。可得士旷野就是走三天的路，三天在那个地方祭献给神之路。事实上，刚才所提到的两个可能已经被删除了。第一个就是原地中海地区的路，就是今天的加沙走廊。以色列人在逃生的时候，应该不敢选择这一条最近最短的路，因为沿海地区从埃及上到巴勒斯坦应该有重兵在防守，有很多的军队，有很多的钢哨在里面，以色列人应该不敢选择这样的路。第二个可能是卡德士旷野，在圣经里面好几次提到他们出走第三天要到一个地方给神祭献。我们刚才在第五章第三节提到梅瑟第一次见法郎，就是要请求走三天的路到旷野给神祭献。在申命记第一章第46节里面也提到他们要到一个叫卡德士的旷野，在那个地方要给神祭献。但是卡德士旷野虽然是离开埃及有三天的路程，跟圣经相符，但是因为卡德士附近没有高山，而在西乃山颁布十诫的时候显然的提到山，所以卡德士旷野这个可能也被排除。最后应该走的路是比较远的路，就是穿过西乃半岛南部，其中颁布十诫的山应该就是列王记上19章厄利亚先知所提到的葛勒布山。今天雄伟的这个格贝尔穆萨山应该就是当时在梅瑟接受上主的十诫的山。这个山有2240公尺，这个山的山脚有圣加德兰隐修院 St. Catherine Monastery， 应该就是当时梅瑟领受神颁布十诫的地方。埃及王法郎他让梅瑟出走之后后悔不已，于是他带了骑兵去追赶，走到红海的边岸，以色列人进退不得， 非常的惊险，群众抱怨之声四起，这些都在出谷记十四章有所记载。我们可以翻出谷记十四章从第九到十二节，就是这个事情的记载。依照当时以色列子民看见埃及人赶来，都十分恐怖，向上主哀嚎，也向梅瑟说，你带我们死在旷野里，难道埃及没有坟墓吗？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不是跟你说过这话，不要扰乱我们，我们甘愿服侍埃及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呀。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反映了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的心情。梅瑟他在那个时候彰显出来他个人的信仰，梅瑟他向他的老百姓讲这样的话，你们不要害怕，站着别动，观看上主今天给你们施的救恩，因为你们所见的埃及人永远再见不到了，上主不要替你们作战，你们应该安静等待。这是出谷记十四章十四节。梅瑟这样相信了神，神没有叫他失望，神叫他举起棍杖，把手伸到海上，海水就左右分开，以色列人从容而过。当埃及人的兵马从后面跟上的时候，海水立时复原，埃及人与战马都沉到海底去。整个的过程就记载在第十四章十五节以下，现在我把十五节跟十六节给大家念出来。上主向梅瑟说，你为什么向我哀嚎，吩咐以色列子民起营前进，你举起棍杖，把你的手伸到海上，分开海水，叫以色列子民在海中干地上走过。显然以色列人真的从海底里面走过去了，当埃及人的兵马跟上的时候，海水复原。这个事情奠定了以色列人的信仰。我们可以发现以色列人的信经就好像基督徒弥撒里面所念的信经，里面就提到这个过红海的事件。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可以把以色列人的信经给他念出来，在申命记第26章第5节到第9节，这一段经文的上下文就是提到以色列人他们把最早出产的东西，一年最初出产的东西，把它呈现给神。在第五节，你就在上主你的面前声明说，我的祖先原是个漂泊的爱兰人，下到埃及，同少数的家人寄居在那里，竟成了一个强大有力、人口众多的民族。埃及虐待我们，迫害我们，勒令我们做苦工。我们向上主我们祖先的天主呼号，上主俯听了我们的哀求，垂视了我们的苦痛、劳役和所受的 压迫，上主以强力的手、伸展的臂、强大的恐吓、神迹奇事，领我们出了埃及，来到这地方，将这流奶流蜜的土地赐给了我们。上主，请看，我现今带来了你赐给我的田里的所出产的出熟之物。这一段经文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每一年把他们第一次收成的农作品祭献给神，同时也向神宣告他们的信仰。其中有不少的地方就提到他的祖先怎么样漂泊到埃及，怎么样在埃及受到虐待，也怎么样从埃及的苦役里面被神领出来。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段历史就是以色列人信仰的一个基础。在过红海这个事情，又是我们细看里面的整个的过程，依照圣经的讲法有两个特征。第一个就是刚才所提到的梅瑟把手伸出来之后，海水左右分开，好像铜墙铁壁的样子。我再把圣经这个地方再一次的念给大家听，在出谷记的14章，刚才念的是16节，神叫梅瑟举起棍杖，把手伸到海上，分开海水。这个事情的实现就是在22节，以色列几民便在海中干地上走过，水在他们左右好像墙壁。这是圣经里面提到的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是有一个有一阵东风把海水给吹干。这个讲法跟刚才伸手袭击性的让这个水左右分开是不同的。现在我们看看这一段圣经的讲法，在出谷记14章21节，上主就用极强的东风一夜之间把海水刮退，使海底成为干地。两种不同的讲法表现出来两个不同的特征。第一个讲法就是这个水左右分开，与今天苏伊士运河地区的地理环境接近。那个地区有许多的大小的湖泊，湖泊之间经常只有狭窄的堤道，以色列人可能就是从两个湖中间的干地走过去。甚至乎有人考证，是不是在今天有所谓的大苦湖小苦湖这个地方中间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个事情的地理可以互相的吻合，就是两边的湖水要是当以色列子民走过去的时候，两个湖之间的地方的干地突然间露出来，所以两边的水就像左右分开。第二个讲法跟今天西乃半岛北方的地理气候接近，那个地方有很多的与地中海互相连接的湖泊，强烈跟干燥的东风一夜之间把湖边的水给吹干了。这些都是今天在气象里面可以发生的现象。有人认为就是在今天的所谓 希尔波尼湖里面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件，因为这个湖非常的符合圣经所提到的一个现象，东风干燥的风一夜之间把湖边的水给吹干。另外我们也可以从上面所提到的两个不同的讲法，两个地理的环境虽然是不同，但是都是呈现同样的一个主题，就是在死亡的绝境里面得到神的大能的救援，把这个可能发生的奇迹的地方，我们把它不厌其烦的给各位听众举出来，就是为说明过红海的事件虽然是信仰的经验，但是还是有基本的历史作为依据的。所谓基本的历史，就是我们信仰的经验虽然是主观的一群人的主观的体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在西乃半岛，无论是在苏伊士运河地区，或者是在西乃半岛北方靠近地中海那一边的地区，我们找到一些地理环境作为一个依据，作为这些奇迹它们产生的一个地理的一个依据。奇迹或者是不是奇迹有什么分别呢？其实两个的分别在于人的信仰。对一个信神的人，他看到就相信了，对不相信的人，他很可能还是以为这是一次偶然产生的自然事件，像两个湖中间的水偶然退潮了，或者是这个东风偶然给吹过来了。这些人他也是信仰，他是相信偶然，而以色列人他不相信偶然，他相信事情的发生有他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亚威神没有离开他们，亚威神在需要的时候亚威的力量就呈现出来，这个就是梅瑟领出埃及以及伸手断流的故事。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